这礼拜的确是非常丰富的一段信息他一面说到神是我们主宰的窑匠，另外一面他就说到我们是他所造的一个器皿，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我相信在现在大家都比较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制作这个是陶器的过程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有点像耶利米一样。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住在北投的都不知道，北投其实是以前是产窑器的一个重镇啊。我大学的时候我就骑车到这个中义那一带啊，那边有这些烧窑的造砖厂还有中华陶器厂都是很有名的都是在差不多在20年前啊，慢慢的随着这个时代进步以后啊就收工了我说那个时候40多年前啊，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45年前的时候，我骑车到这个中影制片厂附近，还有到那个中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所以啊北投啊北投是一个，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边是有很多的这一面，只是现在啊比较大家没有机会看到。那时候被主带到那边去那这个时候我花了一个下午在那边看我也不知道主在我身上干什么但是看得很深入，看到他们呢怎么样和泥怎么来做些东西，然后怎么来烧最后烧坏的东西丢在一边怎么来处理我自己再回头再读耶利米书第18章和第19章的时候就有很深的感觉。那我们这一周和上一周的信息其实是匹配的是匹配的。意思是说这一周的信息和上周的信息都算是神对耶利米的一个答复。因为神把这个托付交给这个耶利米的时候，那耶利米看见神要这样子来惩治以色列的时候，他里面他觉得因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爱以色列民也爱着以色列国，他就觉得神的手惩治的太重了，是吧？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就对神的惩治有疑问他跟神有一些争执但是呢他也不敢跟神发刚才所以我们弟兄读的那一段就是我们上周有读到他就说我的母亲我有祸了你生了我做与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带放取利，人也没有带放我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敢跟神抱怨不敢跟神顶嘴他就跟他妈妈抱怨你把我生成这样这个我现在是到哪边去要为神说话，但是呢没有一个人都同意我这样子的这种做法那他里面意思说他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托付有点点的有一点点就是非常失望，所以说他对他只敢向母亲抱怨他的命苦但是所有做母亲的也知道，若是你的孩子向你来抱怨你这些很无奈只好都不讲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孩子身上有一些病是先天的或者是遗传的或者是后面成长中得到的，他也是对很多母亲都会抱怨，但是做母亲的真的很无奈但是神这时候就起来说话他上一篇的信息着重在神是安慰鼓励加强耶利米，他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是吧？你的言语要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而且他后面也说到你要归回 他对耶利米说，你要归回，我就把你带回。好，那我要，他说你若把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意思说你这样子的抱怨啊，好，这种是一种低贱的情形，你要从这里头出来，是吧？出来要做什么？要做贵重的，要成为啊我的器皿。但是这样子做啊还是不够，好，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神就啊直接叫耶利米啊，好，你出去啊，到姚将的家里头去看。那姚将这耶利米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姚将啊在那边呢、啊、转盘呢、啊、前面工作，这个转人呢、啊。这所以大家知道手拉胚啊一定要有一个转轮哈，这才能够这在里面来操作。这个转轮呢、啊、我们常说李弟兄的信息其他有信息讲到说这个转轮就是我们的环境，知道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就是神手中的那一块泥哈、啊、他这边写得很好，他说姚将就用泥啊啊，不，他正在转轮旁边工作，姚将就用泥做他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头我们要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环境要快要慢，都是神在神的手。啊，他有的时候叫这个转轮呢、啊，忽然快。忽然慢、哦、但是呢他总是啊在我们身上啊兴起了许多的环境，但是呢神在我们手中他的手在我们身上制作的时候，他说啊不小心做坏的时候啊，神没有把这块泥丢掉、哦、因为这个泥啊现在还是湿的，可以可塑的情形。通常啊就啊我看了影片上啊做坏的就什么啊压压、哦、然后再这个小丽，大概小丽是哎他是做窑专家，我忘了，小丽是他家自己有自己还有烧陶的那个烤箱啊，我都见过他家有摆很多的这个窑器啊，叫瓦器啊，啊这个器皿啊都是他自己做的。这个我他要做的时候齁、啊、其实要把里面的空气要弄掉，把里面的水分啊润湿啊，他就是在那边呢、啊、捏的时候做坏了，他没有放弃，就把这块泥啊拿来继续齁、啊、换的再来重新再来做。那但是呢你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不一样，就讲到说啊他继续啊跟他讲说啊你去买窑匠的瓦器。好，带到新嫩子谷啊那里你去啊，要把这些所有的瓦器啊要打碎。好、哦、他说啊，那他就说我对待啊这个以色列家就是这样。好、哦、他说啊他说我照样要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啊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够再修补。意思说到了耶利米十九章的时候，他是说到窑匠的另外一面。当这个成品啊做好的时候啊，有一些瑕疵，已经啊烧了以后啊烧出来，然后发现呢、啊、裂开来了，哈、哦，或者是啊有些东西断掉了，是吧？这种成品啊，拿到你也不能用，那最后的目的这要干嘛？就把它打碎掉。那他是到了十九章的时候，他就说啊，以色列家啊那种邪恶的光景啊，就如啊窑匠的瓦瓶啊已经受到破坏。不能够再修补了，最后只好打碎，哈、啊，打成那个一些碎片。到了以赛亚书啊，以前就老早就预言了，他就说、啊、以色列家啊，他说啊，我要把你们呢、啊，像窑匠的瓦器啊，把你摔到打碎到一个地步啊，变成了、啊、一片呢、啊、都不能够啊来从炉中来成火，就是那个火炭呢、啊，哈、啊。好，就有一点点凹的，这个碎的粉碎的哈，或者是在水里头拿来舀水哈，意思说啊，好神啊是要管教他，但是我说这一段是让大家要知道，在窑匠的手中啊，其实就有两个阶段，第一段什么？你是泥，知道？意思说在你身上啊，你还有可塑性，你愿意回转。好、哦、所以啊主就在第一段的时候，第十八章的时候，他一直说啊，他说 你若是像比如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啊，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回转离开他，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后悔，对不对？那你一后悔就是表示什么？这个还有救，对不对？这块你还可以什么再来做，对不对？再来施作。但是呢有些情形呢是啊，你这个刚硬刚硬到最后啊，已经无路回头的时候，神知道什么兴起环境来什么管教、哦、但是大家切记得要把它打碎，管教的目的有没有说要放弃、哦、你家的小孩啊，你若是有一天呢、啊、真的是动了大怒，他犯了大错、啊哦、你管教他，你是不是说这个孩子就不要了？是没有，意思说你今天管教他还是什么，意思说啊他还有希望啊，对不对？好、哦，若是啊神不管教了，随便你了，任你去的话，那就怎样，那就是真的没要救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神在这边呢、啊、一直跟以色列讲说啊，我管教你啊不是要放弃你们。他到了耶利米书啊29章的时候啊，他那里就说到，他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啊，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建立啊我美善的话，好、啊、将你们啊带回到这地方。那后面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你们末后有好结局，有指望。意思说神管教以色列，他有一个非常高的目的啊，他是盼望什么？有一天呢、啊、以色列还有什么好结局，好指望、啊、所以说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摇将的事例里头啊，它是有两面的比喻、啊、但是呢以色列家是已经坏到一种程度啊，神不得不要动手管教。但是呢神在这里啊是要启示耶利米啊，他是啊摇将，他有绝对的主宰、啊、若是他今天呢、啊、托耶利米啊去啊向以色列人说的话，若是以色列人啊愿意回转的话，怎样表示怎样，这个你啊还可以救得回来，对不对？还可以啊用这个同样这块泥嘛，对不对？再去做啊，重来一次。但是啊若是他们啊硬着心的话，那神啊只好用啊这个北方的铁来管教他们。所以你大概了解啊神的出发点背后啊其实是非常的仁慈啊、哦、他是一直盼望他们要回转，要回转。但是呢神不得已啊就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神是啊有最高的主宰的权柄。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是啊被造的啊、哦、那我们每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喜欢用啊这个手套的比喻、哦、的确是这个我们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照的。所以啊有一天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问他爸爸说啊，我们的神到底长什么样子、哦、他爸爸后来想一想、哦、神啊有一天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就是啊你看到你的样子，哈哈，你就是啊，我们是啊，所有的造物之中啊，唯一是什么，照着神的样式，按着神的样子啊，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的，啊，所以啊，有一天你发现神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啊，这么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被造啊，人类啊，啊，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在万物之中啊。唯一的是人是从神类的，
是
哈、哦，那个他每一个造物里头就是要各从其类哈、哦，我们呢虽然是人类，但是我们却是从神类，哈、哦，所以我们被造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那刚才茂翔在说啊，这个他们呢不是儿童般得救的，都经过一些很惨烈的过程哈、哦、这个哈、哦、我想也不见得哈、哦、这个像我们呢虽然是儿童般上来的哈、哦、也是啊、哎、所以啊我后来长大以后碰到很多我儿童般的老师啊， 他说：“蔡伟，唉，我们真没想到你有今天呐！啊，每一个，假如说一个老师对我叹息啊，可能是那个老师对我太主观了，对不对？啊，我倒遇到过两三个，都是一样，都说你是皮啊，皮到真的是让我们呢哭啊，不要把我们弄哭了多少遍呐！哎，我们求主啊，要怜悯这个孩子啊！”哦，但是啊，哦，我在想，我在小的时候真的是太坏了，真的是坏透了。所以我自己得救以后啊，不是，就是恢复教会生活以后，其实我唱很多诗歌，一唱我就哭，一唱我就哭。好，哦，像我们的诗歌本里头啊，有一首大本诗歌啊，259首，那首诗歌大家不常唱。他说：“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辱我救来有何足多，啊，像我这样子啊不堪的人啊，啊，神的奇恩到底是怎么会到我身上的，啊，你为什么要临到我身，啊，我真的是这么样不堪，你却来拯救我。那有些诗歌啊，像我们诗歌128首，他那里说到，我比别人有何长，有何比人高尚，主啊，我想自己实在是无一可以邀你亲眼，啊，使你喜欢我，啊，不使你喜欢我就只得稀奇，啊，无他，我今只能说你是无故爱我，乃是你要爱罪魁。哎呀，我每次以前唱到这种诗歌啊，就哭成稀里哗啦的，因为啊，我在想说，我那时候不要主的时候，那段日子里头啊，不是一年，好，哦，是好几年，好，哦，我都觉得很自由，是吧？等到有一天主把我再寻回来的时候，哦，我就想说，主啊，我真的是有比别人长什么，哦，像我这样子啊，在一听就是，啊，整个在儿童班里头啊，就是那个捣蛋大王啊，哦，那个是，啊，最可恶的，哦，把那些所有的老师们都啊弄得哭哭啼啼的，他们跟在主面前不知道向主啊，哦，求主啊，真的是能够好在这孩子身上做一点事情，但是好像似乎神都没有做啊，甚至到有一天就这样的离开了啊。但是有一天我也不知道，而里头为什么神啊来安排这么多的环境，就让我们把我们被寻回来了。所以啊，这都是我们这边的信息啊，特别说到啊，我们在我们生活里头的每一件事。好，他这个信息啊讲得真好。在一开头的时候说，87页的纲要，他说到，他是做主宰的一切者，神在每一件事的之上，在每一件事的背后，也在每一件事之内。好，你要知道，我们啊，他在我们的上面。他也在每一个环境的背后，是吧？甚至呢，也在每一件事物的这个里面，啊，神啊，都在那边呢，啊，主宰这一切。所以啊，你不要为着你的身体难过啊。也许啊，你得了什么病，是主宰神主宰的手，啊，借着这样子，神要临到你身上。啊，我们有很多环境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这个财务啊，整个都很大的损失。但是要知道，神是在这主宰的背后啊，他一直在向我们来招手啊，要我们回过来。所以啊，他这里头不讲说，不仅说到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他是来绝对的来主宰。那这里他也说到，他是有完全的能力，要照着他的心愿，并照着他永远的经纶来完成他所要的。好，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调皮一点，但是呢，神没有灰心。好，你最终可以看到以色列啊， 最后还是要回转过来，就是啊，神啊，他有能力做这一切。那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特别讲到我们的被造啊，就是一个器皿，那我相信啊，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啊，像手套的比喻已经千百次了，但是啊，我还要再拿出手套出来一次，这个这是不一样的手套，对，这个手套你看，我这个手套大家回想真的是很特别，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啊做的啊这么样子，四个东西啊在上面，一个在插在这里，对不对？你去找，知道它装什么东西都不合适，对不对？因为它是按着手的样子来造的，所以啊，圣经上李弟兄一直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就是一个手套。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目的就是什么？来盛装神。当这个手套没有盛装手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软弱，它不能够承担任何东西，对不对？但是呢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找到神，那我们大部分找到神以前啊，其实我们呢、啊、都装过很多东西，有的人去装过财富，有的人去装过名利，也有人去装过学问，也有人装过享乐，但是啊，没有一个让我们呢、啊、里面都满足，里面都是觉得，虽然得到这些东西以后，虚空的虚空，就是我们常福音上传的，常常讲说啊，有一个这个很有钱的人。所以我姊妹以前很喜欢讲的故事啊，他就是说有那个柯达的相机的老板叫做伊斯曼，柯达。那 我开头也是不知道，因为我走到街上看很多照相馆叫伊斯曼照相馆，伊斯曼伊斯曼。后来才知道伊斯曼柯达就是啊发明底片而且发明相机的那个人。所以啊他一生啊他的专利他的财富啊几乎是不得了。他到最后啊几乎全世界的各角落都有他的店，他几乎啊闭着眼睛啊钞票就是在替他印啊因为他的事业做得太大。那这个人他一生啊也做了很多的许多的伟大的事，但是啊他拥有这么多的财富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的虚空。他到最后啊可靠的根据也是说、啊、他到最后他环游世界，到最后的时候要回美国的途中啊，他最后跳海自杀啊，他把他自己的人生结束掉，因为他说啊，我已经拥有了一切，知道，但是我还是虚空啊，那很可惜他没有认识神。今天我们若是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手套的被造啊，唯一的目的啊就是来什么盛装手，知道你看这是我自己的手套，所以非常合，合到一个地步啊，是这么样的美妙。对，你看到这个手套，就看到这只手在做，对不对？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没有手穿进来的时候，这个手套是完全无力。但你看到有一个手进来的时候，这个手套的被造的价值就完全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我们的人生呢、啊、一定要有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啊就是来什么盛装神。而且是你没有让神来盛装啊，真的是有一天啊虽然有的时候你是一段时间让神主来盛装，这个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什么不断的向他敞开。那这礼拜我们读到的信息啊，他就说到我们的向他敞开的程度有多少，他就来充满我们的程度啊就有多少。这里头特别拿以利沙的一个比喻啊来说到，就是说啊在以利沙以利亚和以利沙，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啊列王的时代啊，就是以利沙他是一个伸言者啊，伸言者。那他有一天呢，他遇到一个寡妇啊，没有能力来还这个债哈、哦。那这个以利沙啊，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啊，你家里有什么东西？ 他说我家里面只有一小瓶油啊，哦，他说好，他说你去啊跟邻舍去多借器皿，空器皿，哦，借越多越好，哦，他说你把这个大的盆子啊什么啊缸啊通通能够借来的，哦，通通啊，借来，说你最后啊关起房门啊，哦，把你那个小壶的那个油啊拿来倒倒在器皿上。很奇妙的是啊，当他在关了门啊，和他儿子啊两个人啊，这个寡妇跟他这个唯一的儿子啊，就两个人在房间里头倒这个油的时候，这个油啊永远都没有停下来，依着这个器皿装满了，好，他儿子又抬了另外一个器皿通通来装，哦，他说唯一的一句话说啊，最后啊当这个器皿啊没有了，他儿子说啊再也没有空的器皿了，这油就止住了。好，那这个故事里头啊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啊我们要一直要倒空，我们什么时候满了这个器皿啊，就油就停下来了。好，今天呢，啊，这个油是预表着圣灵，哦，今天呢，啊，圣灵是啊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所以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要跟主说啊，主啊我要向你敞开，哦，主耶稣我要不断的敞开，当我这个敞开的越多，他就要不断来充满，哦，所以啊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也是啊我们人生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要让主来更多的充满。但这个充满里头啊，哦，真的是这边信息写的说，有一天你觉得满了，你就，啊，再也没有空间了。像今天有很多人在坐在这边听信息的，你希望到底是，哦，听些什么东西？若是你觉得自己都满的话，就不容易。我这么多年来，哦，我听很多信息的时候，我都是一直在做笔记，一直在做笔记。连现在刚刚茂翔讲的时候，我还是拿出笔来，我就觉得他讲的还是有些点很棒，哦，那这个我们要养成习惯。主啊，求主啊给我们一种倒空的灵。甚至有一个姊妹祷告得很好，她说，啊，求主给我长久的渴慕啊，像鹿啊，啊，困路啊，切慕溪水一样。当我们这样子来，切慕主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主每一次，啊，就，啊，充满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就是讲到蒙怜悯，啊，这个得尊贵和得荣耀，啊，这三方面，啊，那我相信啊蒙怜悯啊是今天呢，啊，我们在信息里头啊很多地方啊都说到我们是在神眼中啊是一个非常啊特别的。那今天呢，啊，他说到刚才弟兄特别多到说，啊，怜悯是神的属性中啊够的最远的。因为我在晨星上发现我有些弟兄连够都不知道，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哦，够啊就是说啊，我们有些东西拿不到，是吧？我们呢，啊，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哈，我今天啊人是在这里，哈，这个拿不到，我知道什么？我挺着身子，伸长的手，哈，这样子啊，我把它够到了，这样子大家懂吗？意思说，本来距离上原来是不够的，是吧？但是今天呢，我尽我所能的，我来伸长手来摸到。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形啊是非常可怜的，啊，有的我记得像你看很多的在台湾呢，啊，现在慢慢这个交通方便了，啊，甚至有很多啊路啊都开到这深山的里面啊，部落的里面去，是吧？你要知道以前他们一个部落里面要出来啊，他们要什么，啊，翻山越岭啊，下到溪谷啊，再上到山头去啊，好，啊，翻过好几个山头出来。但是今天呢，啊，路开出来了，啊，甚至啊跨越啊整个的山谷啊，啊，直接到他村庄里头去了，是吧？那个东西啊，他这里头讲的说啊，怜悯就像一个桥梁一样。原本我们的光景是非常可悲的，啊，非常可怜的，是不配的。但是今天呢，啊，神是啊，他是伸长的手啊，最后啊，他借着他里面呢，啊，啊，动了慈心，是吧？看我们的光景不够，但是啊，他愿意，啊，所以今天啊，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要主，厉害的反对主的时候，但是神在那时候常常就兴起环境，他的怜悯就够到我们身上。所以说够到以后啊，就叫我们呢、啊、有一个地位、啊、可以来承受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啊、受怜悯，要得恩典、啊、这里头就特别刚才茂祥有讲到路加十五章啊，好、啊、浪子回家的故事，好、啊、浪子啊在外面呢、啊、把这个要求父亲啊出门之前呢、啊、离家之前啊先要求把他、啊、该得的家产产业啊分给他，他就到外头去啊挥霍无度啊，就通通啊让用光了，到最后啊那地啊又遇到了饥荒。好、啊、所以说啊那个浪子到最后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为人家来养猪啊，养猪的时候实在是、啊、太饿了、啊、他就很想去跟猪啊去抢这个猪吃的豆荚来吃，但是他说人也不给他、啊、连猪的豆荚都没有。这时候他突然就醒悟过来，他说我父家口粮有余，我为什么不回家去、啊、我回去有做他的雇工也好嘛，对不对？好、哦，所以他就准备了说辞，哈、哦，要回家去，好、哦，但是啊，他一身呢、啊、又臭又脏那种光景，但是没想到他要回家的路上啊，快到家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看见，啊，父亲啊就跑到他面前呐、啊，抱住他的颈项，跟他连连亲嘴，啊、哦。他原本准备的那些说辞啊，他就说啊，我不配啊，做你的儿子啊，是吧？你今天呢、啊，做我就把我当做雇工。他爸爸才不管他讲什么是胡话，这胡言乱语啊，他就是、啊、紧紧的抱住他、啊，就啊，这个父老早在那边呢、啊，日夜盼望的就是等候他的回来。他就是这里头就说到，父亲立刻叫仆人拿出啊。这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给他戒指戴上、啊、给他鞋子穿上、啊、这时候他就有地位来吃啊父亲为他预备的这个肥牛犊、啊、这个就说出来我们是原本是一种非常啊可怜的光景，但是今天呢、啊、神把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就是怜悯。所以说啊这篇信息里头一直讲到说啊，我们对神的怜悯要认识，他其实是老早在创世以前呢、啊，他就已经定了，是吧？他老早就预知到我们会来到地上啊，而且在时间里头，哈、啊，他在时间里头，他来呼召我们，是吧？他来出现向我们招手，哈、啊。那今天其实很多的环境，其实啊，都是、啊、神老早就在那边呢、啊、布置安排好。那你若是真的懂得，真的是我们是非常感谢主。所以说到了周四啊，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善变的，103页最后一段哈、啊，他说啊，其实我们都是善变的，总是啊客变时翻，我们属灵的光景啊，有如啊不稳定的天气。哇，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其实啊我们还是一样糟糕。是吧？今天你说爱主，我很绝对的把自己奉献给你、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软弱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实际的光景。但是啊，在这里这篇信息啊，其实我们这两天啊在读的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罗马书啊生命读经啊，就是这一篇啊第58篇啊，是李弟兄讲的非常多、啊、关于啊他的见证。好、哦，他特别讲到，我们今天我们会在千万人中啊，神会来验证我们啊，哦，是神的怜悯。许多时候，你看啊，福音单张传给很多人，很多人都拒绝不要，对不对？但是啊，有的人什么，在啊公车上从地上捡到福音单张，就拿回家去啊。告诉他母亲，然后全家人就按照地址啊，就去听福音，然后啊，全家人就啊，从一种非常啊困境里头啊出来了，是吧？这个说出来什么？是神怜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路上，有的人今天呢、啊、不要他不要拒绝你，是什么？他今天的情况还没有预备好， 但是有些人是什么？非常顺服，你叫他停下来他就真的停下来，你带他读他就读，你带他祷告他就祷告，就表示什么？神怜悯他。今天啊，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能够有一点侍奉是神怜悯。尤其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能够进到走到主的恢复啊。我可以说啊，今天你到基督教所有公会团体啊，没有看到我们这么认真的人。哎呀，这么喜欢读圣经啊，对主的态度啊这么认真的啊，我说真的是只有我们中间在的。那所以他在这里头他就说到103页的倒数第二段了倒数第三行这里头说到，我相信我们这些啊在主恢复里的人，乃是照着他恩典拣选所剩下的余数。可能很多人听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余数啊就是指的在很多在全地很多很多人中间呢、真的剩下来都不多了就好像一场战争呢、打完之后，最后在战场发现啊还有一些存活的，这个叫做什么余数，是吧？那也像啊以利亚那个时代，以利亚那个时代的时候遇到这个很恶劣的王啊，叫亚哈王啊，还有他的王后叫耶洗别啊，对不对？到处啊逼迫啊，这个神的先知啊，所以说啊，那而且是、那时候的百姓都是在拜巴利啊，所以说、到以利亚到最后啊被逼迫到不得已的时候啊，他逃亡啊，他到旷野去里头啊，他躲在山洞里头啊，跟神抱怨说啊，这个他们呢、都在追索我的性命啊，全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是吧？神回答他说啊，我为我自己啊，存留的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还有7000人，意思说这7000人呢、你看不到，但是啊，这个是余数，是吧？余数。好，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啊，这个都听起来都有点太凄惨了，因为我们很多盖房子的，像什么我们这个最近啊，这个三合街那一带啊，盖房子盖了很多很多，这个房子一直推出啊，很多客户啊就打了抢着进去，到最后他说啊，我们有什么精华保留户，这样听得懂吗？一大堆房子卖光了，最后什么还有啊一两户，什么一开头啊这个卖的人啊就把它留下来的。我们在座啊就是神手中的什么精华保留户，这样的听得懂吗？这个叫余数。今天主是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啊是托付给我们，是吧？今天主的恢复啊，若是没有我们的没有神的经纶啊，没有我们的这个主的恢复存在啊，真的是啊几乎是、神是没有路走。但今天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还要说啊，这是神怜悯我们不是在于我们有多高尚今天呢、你很特别的，像李弟兄在那里头啊，他就做见证，他就说啊，当初啊他在大陆的时候工作啊这个工作的好的时候，他就是想利用什么这个西北的人力加上东北的财力去开发要华北的人力加上东北的财力去开发西北就是在像内蒙古那一带所以他们那时候去移民啊感谢主。那他一直想说他要做三北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意思说他要经营这个大的企业，但是在神的主宰下没有让他这样子做。最后他因为大陆局势的改变，他就来到了台湾没想到在台湾就兴起了什么主的恢复，而且是啊厉害的经过一次大的复兴，是吧？那又后来又经过一些风波，那逼着李弟兄啊又到美国去，但是啊这个主的恢复就被带到美国。所以他在讲这个 罗马书啊，生命读经的时候，他里头感触非常深。他说啊，我一生啊所走的路啊，哦，现在回头想，全是主的怜悯。他主宰的手在后边呢，一直在调度万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走到今天这样的情形啊，我们要低头敬拜主。主啊，我们是啊他的，哦，这个是他恩典拣选所剩下来的余数。哎呀，我太喜欢这个，是啊，精华保留户啊，哦，这个但愿我们都在主手中啊，不要气馁啊，哦，是因为他老早就啊保留好不要出售的哈，啊，到最后才推出来给我们的啊。今天感谢主。那接下来他又讲到说啊，好，啊，到周五的时候就比较深了，他就说到我们不仅是得怜悯，还要得恩典，不得尊贵，哈，啊，这个蒙怜悯得尊贵，还要得荣耀，得荣耀，尊贵啊，哈，啊，这一段呢，啊，不好懂，哈，啊，我再说不好懂，因为啊，这个尊贵不是我们想象的尊贵，哈，啊，这里头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才慢慢比较清楚，哈，啊，他。我们翻到纲要这93页，哈，啊，第六终点，他说到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得尊贵的器皿，以盛装基督这尊贵的神，好使我们尊重神和人。哈，啊，在英文里头啊，这里的尊贵啊是 honor。好，就是啊，你尊重一个人呢，啊，给他很高的评价或者是地位，是吧？好，那这是尊贵 honor， 好，那后边的尊重啊也是 honor， 好，是同样的英文字，只是中文我们把它翻成了不一样啊，翻成不一样。那所以说啊，他说我们是一个哈，这个是一个。Honor vessel 是一个尊贵的器皿，是吧？好，这个器皿啊，那你要懂得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头啊，什么叫做尊贵？尊贵，尊重神，尊重神，尊重人，啊，在四世纪那边呢，特别讲到说啊，他说橄榄树，他就说到，啊，他说我岂可停止啊？那生产的尊重神和人的油呢？哈，他意思说啊，油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哈，我橄榄啊，生长的目的就是什么？有一天要榨出油来。这个油来啊，可以什么？尊重神，能够尊重人。我以前我读到这句话，我真不懂，这什么话？这天国的话，哈。好，一直我到后来读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啊，讲到基督是美帝的时候，我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很多人印象不深，哈，因为啊，你们没有注意到那些话，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说啊，我们今天我们要让神来得到尊重的话，我们必须要，哈，灵是很重要的，是吧？今天我们没有凭着这个灵的话，哈。我们呢就不是在尊重神，好，今天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说，你若是不愿意来吃喝这个活水啊，是吧？离弃他的时候，你就是不尊重他。好，他渴望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器皿啊，向他敞开，他能够来充满你，是吧？他越能够充满你的时候，好，你就是越尊重他，这样子懂吗？好，那同样的，我们要尊重人是要怎么样尊重人？圣经上讲的说啊，他说你们呢，啊，做父亲的还知道把好东西啊给你的儿女，啊，他说啊，我岂不是也是要把好东西啊给你们吗？对不对？啊，所有做父亲的就不会什么把蛇啊、蝎子啊、什么东西啊拿给啊，哈，这个儿子要食物，你就拿出来一只蟑螂，哈哈，那个我想这个做父亲的太可恶了嘛，对不对？啊，他说我们都是什么拿好东西给他，但是圣经上讲到好东西的时候啊，他又说到，哈，他说啊，我岂不是把圣灵给他们吗？哈，所以说，啊，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意思说啊，今天呢，啊，我们所有啊， 以前我们讲到说敬畏神尊重人，我以前就是以为照着我的理解，我敬畏神，我尊重人，他是人，他有人格，我不可以随便讲话，要小心，要态度，要对他。我告诉你讲，那个都是外边的皮毛啊，是吧？你真正的要尊重人，他这边想的说啊，你读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他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要把什么？要把圣灵啊要供应给人。你什么时候你把圣灵啊供应给人的时候啊，让人得着神啊，那个是啊最高的尊重。今天若是我们来到一个聚集里头啊，大家都是聊股票啊，聊房地产啊，我告诉你讲，我们都会觉得好无聊啊，因为这里头一点都没有分量。今天有分量的是什么？是啊，是神，神有分量。所以他圣经上也说到，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金是代表什么？金是代表神的性情，是吧？那银是代表什么？是啊，是特别是指的得救赎被重生的人性这个是我们呢从许多的这个人性啊，是啊蒙拯救得变化最后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银的东西成分出来这个是有价值的。那今天也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圣经上也告诉从沙漠他说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对不对这个耶和华对沙漠说对不对，所以以利啊他就是他的儿子他不尊重我。是吧？他说他是尊重我的，我就尊重他。那到新约里头啊，主耶稣也亲自说到，在约翰福音啊，我忘记了，应该是在十二章左右吧。他是说到，他说啊，你们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就我父要 honor 他，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啊，服侍主是最荣耀的。最受神尊重的。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要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什么？要圣灵供应出去，是吧？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得尊重这个事情啊，得尊贵这件事情啊，是跟那圣灵有关系的。蒙怜悯是什么？是附在创世以前呢就拣选的。最后啊，得荣耀是跟什么？跟基督有关，所以说我们刚才会读到父子灵啊，他们呢三面的在做工，是吧？所以我在时间不允许，我要赶快讲到这个得荣耀的这一面哈。这个得荣耀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这个瓦器里有宝贝，这个我们这个瓦器是啊。为什么圣经上用把我们形容是瓦器，对吧？瓦器就是太容易碎了，太脆了，是吧？你说一点话，我受不了了，我不要活了，我们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别人说一点话，转身就走了，我气他一辈子，我们怎么就是瓦器嘛，知道？这个，但是呢，我们这样子的瓦器，竟然什么？宝贝能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大概都有这种经历，都知道宝贝是藏在瓦器里头。但是我们总不能说啊，等到有一天呢，我们见主的时候，人家才发现我们里面有宝贝，原来你是基督徒这个不够嘛，对不对？我们总要什么？要操练。今天我们是在过程中间，我们不断的什么，在从圣灵那边取油进来。叫我们这个人有变化。但是呢更重要的他说你要得荣耀啊。我在读这个周六的信息啊，106页。106页。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灵后四章七节的经文啊，就是在我们诚心喂养的第一段的第二行哈，他说：“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句话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我们大概从来不知道这个宝贝啊，在主观的经历上 怎么来经历。宝贝在英文里头叫 treasure，那他说这个宝贝啊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来主观经历。你看信息选读的第一段，他一个很特别，他说到零后四章的这个解开他这个 key 啊，钥匙在哪里？他说是在零后的四章的第六节，他第六节说的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个中文啊实在很难懂，但其没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今天啊，他的保罗，你若是读他前后文，就是说啊，他成为了新约的执事，他们就是啊，被神来光照，光照一个地步啊，最后啊，他们呢、啊、就能够照耀许多的人，那说今天呢、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人认识啊，这个神的荣耀，但这神的荣耀是怎么来认识的呢？他说啊，是跟呢、啊、耶稣基督的面有关。一个人的面呢、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啊，就是、啊、我们眼眶周围的这个表情。我们在很多的信息已经有提过，他说眼眶周围的这个部分呢、啊，是我们全人呢、啊、全身呢、啊、这个神色，是把我们里面的内在的思想，还有我们很多的感觉啊，都从这里头彰显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要看一个人呢、啊。最重要的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哎呀，是非常是和蔼的，他的眼神是目光啊，现在很可怕，这个，所以说这个眼神呢、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眼神，这个周围这边呢，是可以表达很多的情绪。那他意思说，你要经历这个宝贝是要怎么来经历啊？你必须要不只是每天到主面前去蒙光照，去见他。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常常能够见他的面，例如说你要有主的说话，主啊，在很多上大事小事上来指引你，那主的，我们常常有个祷告，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把握。今天你看，很多时候你若是不在，不与我们同在，不交代我们做什么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可怜。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面光，是吧？所以他这里头是讲到说，我们想要主观的来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面就是这个宝贝。我们这个瓦器里头的宝贝啊，就是啊耶稣基督的面。意思说你要常常见他的面。有很多人说我连主的说话都不知道，他的面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说，那你要真的是需要跟主要多交通，你要常常祷告主，祷告主到一个地步啊，主告诉你说啊，很多时候在大事小事上指引你，当你这样子来指引经历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到从你身上有很多神的荣耀要透出来。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在地上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在这里头特别讲到说，神造我们呢、啊、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不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甚至把他的活的人位给我们，在很多大事小事上引领我们，所以啊，我们在许多时候这个时代感谢主，我们根本还是把93页、啊、最后一句话我们呢、啊、再读一次。得尊贵的器皿乃是凭着灵而活，且凭着灵而行，以尊重神，并将那灵供应人，以尊重人的人。好，感谢主，阿们。
这篇信息啊，其实两位弟兄都已经讲得非常完全。那我最后做一点简单的结论啊。这一篇信息有一个最关键的经节，就是罗马书9章23节。我们看一下104页周五的部分。周五有三处经节，中间那处经节， 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好，这一个器皿是蒙怜悯的，然后呢预备要得荣耀。好，这个得荣耀就是要彰显他荣耀的丰富。好，这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非常中心的关键的经节。那我们怎么能够蒙怜悯呢？刚刚弟兄们已经把耶利米书十八章的背景讲得很清楚，他们把他带到窑匠那里，就是在这里神就教育耶利米。那在新约保罗也在罗马书九章也提到这件事，因为耶利米里面有一些的不服，有一些的抱怨啊，他甚至觉得神这样对待似乎是太过了，所以神就让耶利米看见一次，就是、他有最高主宰的权柄。 Amen。 所以从窑匠和器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告诉耶利米，你不过是陶土，我才是窑匠，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你知道认识神的主宰是蒙怜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多时候我们不能蒙怜悯，就是我们骄傲，我们不认识神主宰，不知道神主宰这一切，包括我们的种种，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都是在神的主宰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蒙怜悯，成为得怜这里说到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并且呢彰显他荣耀的丰富，首先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骄傲摆在一边。你真是认识神的主宰，你就发觉你的骄傲是一个大麻烦。 Amen。 你的骄傲必须要投在主的脚旁，否则这个骄傲就成为我们蒙怜悯一个最大最大的拦阻。那我要说弟兄姊妹，其实要把骄傲放下并不容易，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啊，没什么好骄傲，但是他也骄傲，对不对？连乞丐讨饭说我讨饭比你本事大，他也骄傲。所以今天有一些莫名的骄傲是在人里面啊，不知不觉就藏在那里，那这个骄傲成为啊我们蒙怜悯的一个最大的拦阻。阿们。所以有的时候谁也不得不兴起一些环境叫你啊没什么可骄傲的，你慢慢总要有一天神训练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大本诗歌270首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句，一世我所知他永不会错，一世我所做要将他得着，一天过一天神是我所要，至终的赏赐神作我荣耀。或者我们唱一唱好吧，第四节就好了，大本诗歌270首第四节，一世我所知他永不会错，一世我所做要将他的做，一天过一天神是我所要，至终的赏赐神作我荣耀。再一遍，一世我所知他永不会错，一世我所做要将他的做，一天过一天神是我所要，至终的赏赐神作我荣耀。我在说认识自己的可怜，认识需要蒙怜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要经过好多的环境才会服下来，但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借着读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学习 把我们的主权奉献给他。你告诉他，主啊，我说的不算，只有你说的才算。我实在不能没有对自己没有把握，我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放心了，交给主，主不会错。以前唱什么一世我所知，都是带着眼泪唱一世我所知，他又不会说主啊你不要搞错。其实这些年来啊，只有我错，没有主错。我们受过训练人都知道，我们所打算的，我们所规划的，实在算不得什么。哎妈，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雅各书那里说到，说好有个人在那打算，我今天明天要到某城里去做买卖，在那里做买卖得利。雅各说呢，嗨，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谁可以夸口呢？谁可以夸口呢？当你在夸口的时候，也就是你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真是认识神主宰的权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认清楚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器皿。好，请你看一下98页第一句圣经节，使徒行传9章15节，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好，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再读一遍，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这是介绍保罗啊，他那时候正是逼迫神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结果神得着了扫罗，那时候还叫扫罗，神得着了他，然后神自己亲自印证说，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第二处呢，就是说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所以这个器皿有一个很重要点，弟兄们在后面也说到，这器皿不是工具，当然也不是武器，这个器皿是什么？是个容器。这个容器需要什么？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那怎么充满呢？第三处经节，路加福音一章53节，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好，我要说的第二个点就在这里，你要认识你是个器皿，你就必须是一个饥饿的，是一个倒空的。Amen。 前些年弟兄们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倒空空，丢光光。骄傲是一个拦阻，自满，其实自满和骄傲很近啊，自满也是一个拦阻。有时候满到一个地步啊，什么东西都装不进来，别人的话也听不进来，什么都进不来，因为什么？自满。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啊，学会倒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啊不容易倒空，所以这里有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越过越多的，所挖的是越过越深的。你不肯倒空，没关系，神有办法。神有时候兴起一个环境，让你对自己啊没有把握了，你知道不靠主不行了，这个时候啊，你里面那个空间就让出来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每一次都要让十字架来做，我们需要天天主动的能够向主倒空。 Amen。 饥饿的得饱美物。 Amen。 这样之后我们在孩子们唱这个大本诗歌269首，刚刚蔡弟兄也提到，我如困路切慕溪水，怎么样，里面干渴难言，我心对你唯你神，我心唯你是追啊，并你复苏恩典。好，这里啊，唯你是追啊，我们常常说唯你是问，对，你做啊这件事，我就唯你是问，但在这里说我唯你是追。阿们，追什么？追求主。阿们。然后并你复苏恩典，这个恩典本来就是在复活里领导我们，但是我们要追到一个地步，叫我们里面全然得着复苏。来唱唱好不好？269。 水里面干渴难言，哦，神，我心为你是罪，命你复苏难言。再一遍，我如困如千木溪水，里面干渴难言，哦，神，我心为你是罪，命你复苏恩典。刚刚茂祥弟兄带我们读了说，退步的起点是由于自满，那进步的起点是由于饥渴，好，这是事实。所以今天要所有属灵长进的起头，都是神给我们造出一个要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的心，要就有，不要就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边是一个要的人。Amen。前一阵子我们在弟兄姊妹读以西结的风云火经的印象，这个风来了就叫我们里面产生一种的渴慕，对自己产生不满，不满意我们现在的情形，不满意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种要的心。所以第二个，你要蒙怜悯，你就需要里面有一个要，饥渴。好，第三个呢，我们认识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周三的部分，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你看到第十一百页，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但是我每一次读到这里面，就叫你们觉得非常的激动。我们再读一遍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蒙怜悯啊，就需要脸皮厚一点，只管坦然无惧。哎呀，我这里读到这个，我就你们很兴奋。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哦，只管坦然无惧的来，然后到施恩的宝座前。哦，好不好啊？你知道蒙怜悯啊，你那么被动说，反正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主宰，看他哪一天怜悯临到我就临到我。在这里请记得，蒙怜悯我们要负责任的。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你需要来，你需要到施恩的宝座前，而且今天这个门是开的，这个路也是通的，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哦，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三个点。第一个点，认识神主宰的权柄，把我们的骄傲摆在一边。Amen。 第二点，认识我们是他的器皿，盼望我们是一个饥渴的人，是个要的人，是个对我们现状不满的人，我们希望能够要的更多的人。第三个呢，脸皮厚一点，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施恩宝座的时候，你们就很喜乐，感谢主，今天他的宝座还不是审判的宝座。阿们，如果是审判的宝座，没有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都是很害怕的。但是今天呢，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在这里满了他的怜悯，满了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得应时的帮助。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三个点。那第四个点呢，好，在周六的部分，周六的部分讲到我们今天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了，好，我们也蒙怜悯要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呢？你看到零后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 叉子就几时除去了。你知道刚刚弟兄你说我们是、啊、得尊贵的器皿，我们蒙怜悯，我们还要得尊贵的器皿。那怎么能够得尊贵呢？第一个，心转向主，好，帕子除去，帕子要除去。那第二个呢，就是十八节，众人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好，第二个部分，我的帕子除去了，我就像镜子。阿们。好多时候神的荣耀啊，在我们里面啊，别人不觉得。你知道，你说我里面有宝贝，但是我怎么看了半天看不出来呢？因为宝贝没有从我们里面反照出来。没有反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镜子啊是蒙上一层遮蔽在那，有帕子在那里。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我这个心就好像什么镜子在那里观看并反照。观看并反照的同时就开始什么变化，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第四个点我要说的就是，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心常常对着神是镜子观看反照。怎么能观看反照呢？心转向他。 Amen。 最近弟兄他们年轻的学生们，他们在追求得胜的生命，那我就说了，得胜者不是不失败，乃是转得快。 Amen。 我们愿意转，什么时候我们快快的回转，向镜子观看并反照它，我们就能够什么，能够被变化。至终啊，这个变化就是从里到外开始变化，我们就成了一个尊贵的器皿。 Amen。 这个尊贵的器皿，刚刚蔡弟兄说到，我们既是尊重神，也是尊重人。这个记载在四世纪第九章，那你说到橄榄树的时候啊，这神就说了，橄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尊重神和人的油。好，橄榄树要产油，那这个油是尊重神又尊重人。好，他说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今天啊，我们也应该啊，在我们身上产生油。 Amen。那这个是怎么产生呢？我们需要观看并反照它。所以最后我再重复说，我们第一个要认识他主宰的权柄，主宰的怜悯，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骄傲放在一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实在如果够认识自己的话，我们就能够伏在神面前。好，一切都在神的怜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对，有一首诗歌是我最爱唱，我是个罪人蒙主恩，251首，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那第二个呢，我们盼望我们的器皿是一个虚空的倒空的器皿，使我们对主一直保持一个好的胃口，饥渴他，饥渴要他，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被他来充满。第三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要来，我们要蒙怜悯，是我们需要负责任。你不来，你不到他面前，你不到施恩宝座前，你怎么受怜悯呢？盼望我们听见这样的话的人，我们坐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来的人，实际来到他面前。最后呢，就提到我们需要成为尊贵的器皿，我们就需要心转向他，帕子除去，向镜子观看并反照他的荣光，然后我们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阿们。我们就能够像如同从主灵变化而成，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回过头我们再看罗马书九章23节，只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阿们。
最后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啊。主啊，感谢你，让我看见你是主宰的摇将，哦，向着你的这个主宰，叫我们不骄傲，哦，骄傲是拦阻蒙怜悯的罪，是 成为这个蒙怜悯的最大的拦阻，叫我们看见了、所有的环境都是你主宰的安排，甚至是你主宰的怜悯。哦，你在每一件事情之上，你也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你也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叫我们向着你的主宰做一个顺服谦卑的人。主啊，除去我们的骄傲。第二点，我们需要是一个道工的器皿，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灵，有一个要的心。我们不满意我们自己的情形，而一再的向你道空。我们是个虚空的器皿，一再来到你的爱的泉源良港，求你充满。第三个，我们需要操练直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需要来，需要到施恩的宝座前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啊，心转向主。我们的心及时转向主，怕子就及时除去了。我们像一面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以成同样的形象。赞美主。这样的话成为我们的实际，说每天的实习，每天的操练。感谢主。好，我们最后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天齁，8月23号晚上7点在十二会所，我们有一场这个活力少年的展览，就是这个暑假我们北投大区的学生们有读经班有诗歌班，有吉他班还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设计这个他们这个暑假过得非常的丰富接着这样的展览要来展示这个教会生活年轻的这一代，学生的这一代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这样的一个展览不仅是给我们弟兄姊妹看，我们更是希望这个展览也变成福音我们鼓励弟兄姊妹积极的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这样的展览接着这样的展览也帮主的名被高举，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